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节目，我是美莲。听众朋友，您是否还记得十年前的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中共一手导演的以毁灭活生生的生命为代价的丑剧天安门自焚伪案？前不久中共再次翻出这个震惊中外的惨剧和骗局，以挑动国人对法轮功学员的误解和敌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当初江泽民为什么要制造这起自焚案。时事评论员屈征博士认为，
这个所谓天安门自焚案呢，其实是中共觉得武力镇压进行不下去了，来这个嫁祸法轮功，然后这个煽动仇恨。当时在2001年的1月份，那么这个时候距离中共党魁江泽民他在1999年7月份开始发动这场迫害呢，那江泽民说他三个月内要消灭法轮功，那个时候已经过了18个月了。那么在这18个月中，虽然是铺天盖地的宣传啊，各人人表态啊，走过场，可是从普通民众到这个中共的基层警察，尤其是有机会亲身和法轮功学员接触的人呢，他们越来越多的开始厌倦和反感这场这个新的政治运动了。另外一方面呢，这18个月中呢，法轮功学员他们是面对监狱、劳教、酷刑，乃至当时已经有上百人被折磨致死了，他们没有退缩。而天安门广场呢，是不断的有法轮功学员或者是在那练功，或者是展示横幅啊、呼口号，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反迫害。根据这个美国知名记者叫伊森·戈德曼，他在去年的12月6号在美国的标准周刊杂志上面发表了一个长篇调查报告，他就说在这个2000年到2001年，大概有15万甚至更多的修炼者曾经到这个天安门广场去抗议对法轮功的禁止。所以当时在中共看来呢，这个法轮功压不住抓不完，如果是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一个自焚的事件来栽赃法轮功学员，那就可以重新燃起这个对法轮功的仇恨，那么对他们来说，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能够解决进退维谷这个局面的一个巧计。
当年这一事件被中共媒体极力炒作，央视的焦点访谈专为此制作了一个节目，强行要求各地方电视台转播，各地方报纸也纷纷转载有关的报道，特别是现场录像在电视中反复播放，让人印象深刻。但中共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六分钟的自焚录像揭开了今天的谎言。在国际社会对录像分析并曝光后，这段破绽百出的录像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中共党媒的任何节目之中。屈征博士回忆道，
那在这个所谓的自焚案中呢，他的破绽呢是非常多的。比如说这个王劲东就是在这个天安门广场打坐，然后后来这个被灭火的那个人，那么他在膝盖都已经烧破了，身上脸上都烧黑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当时装汽油的那个雪碧的瓶子在他这个两腿之间夹着，还没有变形，而且完好无损，那是一个塑料瓶子。后来就有这个法轮功学员呢被抓到劳教所里，有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他，那采访这个记者呢叫李玉强，就是制作焦点访谈这个所谓的自焚节目的这个记者。法轮功学员就质问他说，这个王劲东他那个汽油瓶子怎么高温下不变形呢？李玉强他就说，早知道你们看出来我当时就不放了，这是个道具。还有一个呢是在自焚案中死亡的刘春林，这录像里面显示他是被人被个重击倒地的。后来华盛顿邮报记者叫菲利普盘到他刘春林的故乡开封去调查，那发现这个人他其实是个三陪女，而且是邻居从来说他没有练过功，跟法轮功学员根本没有关系。
自焚录像在焦点访谈播出后，当时虽然很多民众对画面本身的疑点一时还没有看出来，但很多人却对录像的来源产生了疑问。
中央电视台所谓的自焚专题节目中，它有远镜头，有近镜头，甚至还有这个特写镜头，就是其中有一个警察往他身上盖灭火毯，那个王劲东他呼口号的声音都录得清清楚楚，这绝对不是靠这个广场上的监视镜头所能完成的。所以中共后来他也不得不说，这些图像呢是来自 CNN 的记者的录像。可是美国 CNN 随后就正式发言说，当时 CNN 确实是有记者在巡视广场，那么当时他们想捕捉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抗议的画面，可是正好发生这个自焚案，他就开始拍摄，可是在这个案发一开始，这个记者就被拘留，他的录像器材就被没收了。
众所周知，中共严格控制媒体，任何突发事件出现首先封锁消息， 绝对禁止第三方采访。针对中共的说辞，屈征博士说，
这个我们回想一下，这个2001年南京不是发生大爆炸吗？中共官员当场就把这个镜头掐掉，而且还怒斥这个记者说，哪个叫你直播的。那在上海世博会期间，这个保安就阻止香港记者记录这个当时在这个会场外面的混乱场面，就把这个镜头都打坏了，而且对这个女记者动粗，然后这一下子轰动两岸的媒体。所以对中共来说，突发事件要严禁记者拍到真实的镜头，因为他们就没法控制了，这是中共一贯的做法。所以 CNN 最后他是拍不全这个，拍不到这画面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更无法自圆其说的是，案发后仅两小时，中共官方媒体就对外发布了消息，甚至当晚的春晚小品节目中也有配合。
中共对这个新闻报道，中宣部它有一套规定的，尤其是重大事件，特别是对外国的报道，这个它都是要经过层层审批的。可是所谓的自焚案在案发两小时的时候，新华社就用英语新闻就对国际播出了，而且宣称是法轮功学员自焚。那么这个从这一点来说，这个可疑性非常大，就是有一点点做新闻的经验的人，两个小时能干什么？你从广场走到你的旅馆，或者是走到你能够上机那个联网的地方，不要说这个写新闻还要去调查报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只能说明呢，他本来就事先有了准备的。所谓的天安门自焚案呢，是发生在这个2001年除夕的下午两点多的。可是在几个小时之后呢，在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个小品叫卖拐嘛，当时剧中有一句话说，这种人给他一桶汽油他就得自焚了。这句话呢，当时对春晚进行实录的录像呢，里边还记载着这一句话，可是在稍后的重播里边呢，就完全被删除了。为什么要删除这句话呢？很显然，因为自焚在两点四十几分发生的，那么两个小时以后发布新闻，这个在排演的时候，这些演员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听这些新闻什么的。而且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春晚呢，它很多节目都是在事先都已经录好的。如果是录好的话，那更是这个编剧他早就在事先知道这件事情。
2011年1月20日，中共党媒再次翻出这件十年前的丑闻，把事件中最令人心痛的人物陈果母女搬到了镜头前，企图再次挑动人们的仇恨。
从所谓的自焚参与者的成员来看，它里面有老人，有小孩，有中年人，有大学生，所以对各个阶层的观众来说，它的煽动力都很强。尤其是它里面还有未成年的孩子，而且还包括花季少年。那大家可能记得有一个中央音乐学院的女大学生叫陈果，那因为她被烧得非常惨，很多人呢是因此而对法轮功仇恨。但实际上呢，这个陈果她虽然以前练过几天法轮功，但她早就不练了，在中共镇压之前她就不练了。那有一个大学生，这个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大学生，叫做王博，那么他是个法轮功学员，后来他把这件事情给披露出来了，结果呢他们这一家都被追捕，后来被抓起来了。
焦点访谈2002年4月曾向全国播出了对王博一家的采访，试图利用部分谈话内容来抹黑法轮功。三年后，王博一家摆脱监禁，才有机会向外界披露了央视的节目是如何编造出来的，以及他们所遭受的令人难以想象的精神摧残。王博说，
就因为我说的真话，中国政府非法判我劳驾三年。在石家庄劳教所期间，劳教所里的恶犬一直都企图使我转化，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办法说服我。之后我们得知了自焚伟案，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面，新华社有记者两次对我们劳教所里的学员进行采访，也采访了我。我当时对新华社的记者说，我在上中央音乐学院期间认识陈果，他不是真正练法轮功的，虽然他以前曾经练过法轮功，但从我99年认识他的时候开始，他已经不再看转法轮，也不认为李洪志师傅是我们的师傅。他认为河南有一个叫卢云芳的才是真正的高人，而且还邀请我和我的母亲去河南听所谓的高人讲法。我多次规劝他，希望他不要再跟着卢云芳等人一起再听进他们的话，但是陈果听不进去。由于我们之间共同语言越来越少， 所以后来也渐渐的疏远了。我把这些话都告诉了新华社的记者，当时他们说他们做这次采访是中央高层要了解反共学员对自焚的态度。我的这番真话被他们传给了中央，也就是因为这样，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下了很大的力量迫害我，希望能够将我洗脑，然后制造假的这个新闻来蒙蔽世人。
然而新华社每一次对自焚伪案炒作都是一次破绽疑点的大暴露。比如自焚者之一的刘宝荣说，
我真的也就喝了有半瓶吧，一喝着好像想往身上那么洒。
对此原北京宣武医院主治医师于建梅表示，
口服汽油啊，每公斤体重 7.5 克就能让人死了，可是按他的体重来算的话，他喝了半瓶足以置他于死地，即使呢当时经过及时的抢救也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中毒症状。可是你看他在电视上那些表现，哪像一个喝了那么多汽油的人呢？
对于小四影做了气管切开术后四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不但说话底气十足，而且还能唱歌，于建梅认为，
我们知道做气管切开是为了保持病人的呼吸道通畅，对一个成年人来说，如果做了这手术都需要很多天才适应才能说话，何况一个小孩，头几天发声是非常困难的，发出的声音是非常不连续的，是漏气的，不清晰的。
另外于建梅还介绍说，
在临床上大面积烧伤的病人肯定要住隔离病房，而且大夫护士进病房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帽子穿隔离衣，这是最基本的了要求了。而且呢，很重要的一点，大面积烧伤的病人呢，他的创面是要尽量的暴露。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裹得太严实了，这个护士呢换药清创非常的麻烦，而且很容易造成创面的化脓感染。
而记者采访时既没有穿隔离衣也没有戴口罩帽子，自焚者全身则裹满了厚厚的纱布，这些不但违背了基本的医学常识，也让人质疑纱布背后掩盖的真相。一旦了解了真相，人们也进一步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在过去的十年中呢，有很多的中国人他其实恰恰是通过了解所谓这个自焚案这个真相以后呢，他真正的明白中共对法轮功所有那些污蔑全都是谣言，而且这么卑鄙的谎言，这么卑鄙的欺骗都能做到，那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所以他真正从了解自焚案的真相开始走向觉醒。这样的例子有非常非常的多，明慧网上刊登了很多读者的来信。我举一个例子，2007年的明慧网，他在1月4号就刊登了一个读者来信，叫做我的觉醒和转变。这个人他自己总结呢，他说天安门我去过好几次，但是没有见到哪个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呀，怎么一有人自焚就能在一分多钟时间内背着灭火器赶到，而且还这么巧，这一个突发事件正好让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给赶上了，而且那个自焚的那一瞬间就把那个镜头正好拍个正着呢，而且连细节都取上了，这不是天方夜谭，就是撒谎欺骗老百姓嘛。而且他说他自己背地里观察公司里面那几个练法轮功的，他发现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表里一致，说到做到。而让他很反感的呢，是这公司的这个书记领导却跟这个法轮功学员说，你干别的都行，吃喝嫖赌我们都不管，可是你要练法轮功我们就管。所以他这个人他就是从这个自焚案的真相开始一下子就明白了。
听众朋友，江泽民集团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骑虎难下，自焚伪案成了他维持迫害的救命稻草，伪案甚至被收录到小学课本思想品德第十册。然而在法轮功红传的全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却从没有听说过一起自杀、自焚、杀人的事件发生。即使在中国，中共打压之前的七年中也没有出现过任何恶性事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当人们认清真相的时候，中共自导自演的这些闹剧就只能加速其走向灭亡。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美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